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大树牧师，他的主题是为什么上帝呼召我们去到危险的地方。我们把时间交给大树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感谢主哈，让我来到竹北圣礼堂来分享，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信息。好，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来到神面前敬拜，喜乐吗？真的很喜乐吗？那可不可以跟旁边人带着喜乐的微笑，喜乐的笑容跟旁边说，感谢主，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他， Amen Amen。 好，我是大树牧师哈，不认识我的举手。好，感谢主哈，大家都不认识我，但是认识他吗？认不认识他？认识哈，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认识我了啊。这不是我家开的，好。今天有弟兄姐妹问我说，哎，大树牧师你为什么叫大树啊？有没有什么故事啊？有没有什么哈？可能其中只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家人很多，我有五个小孩，你们可以有多一点的反应吗？哇，还是你们觉得五个小孩很应该吗？很正常。OK， 好，其实我是在参与在穆斯林的宣教工作上面，所以其实我们不太用我们的真实的名字。好，那但我名字里面有一棵树了。好，那今天还有行政同工跟我说，大树牧师，那个有一个叫小树的，是你什么人吗？我说对，那个叫我的儿子。我儿子叫小树，然后我的女儿叫小花。哎，好，就是没有小草了。好，好，希望大家哈，以后看到大树药局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一下哈。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呢，我在很多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地区在服事。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长期的在宣教的合场，好，所以感谢主哈。那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到宣教工厂是全家去的，所以呢这个阵仗有一点大，好，所以但感谢主，我现在最大的儿子已经29岁了，那最小的20岁，好，好，那所以有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该解放了，好，解脱了。呀，然后他们就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做穆斯林宣教工作都要生那么多？好，因为穆斯林生很多小孩啊。我的穆斯林朋友里面，他每年生一个，所以第六年就超过我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呢，我的朋友就跑来问我，他说：“那个你有五个小孩哈，请问是几个太太生的？”你知道穆斯林可以娶四个太太？我说：“当然是一个啊。”呀，那我说：“那你有六个小孩是几个太太生的？”他看着就笑一笑哈，就没多说了啊。因为有很多。有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法律的规定哈，虽然法律规定只有一个，可是呢，在穆斯林当中呢，他们可以有很多个，好，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穆斯林的文化当中来服侍啊，所以非常的感谢主。那有没有觉得我们家的小孩俊男美女吗？还可以啦哈，对，如果你也想孩子俊男美女的话，有一个秘诀，就是去宣教。我看你们没什么反应。OK， 呀，好，我们几个孩子都在宣教合场当地读书，好，但都是台湾生了以后才出去的，所以呢，神也纪念我们，好，神也纪念我们，真的，很多年轻人啊不生小孩，然后看到我那么多孩子啊，特别以前我带着孩子，带着一些年轻人都会来问我说，树哥，你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养的？哦，我说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呢，照猪养，然后最后呢，全部交给上帝养，阿们。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危险的地方。好，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好吗？声音可以帮我们大一点。
One out of every four people on earth is a Muslim.While more Muslims are coming to Christ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 there are still hundreds of millions who have never heard the gospel. They've never been told about the saving grace of Jesus Christ. Someone needs to tell them that there is a Savior who loves them. Jesus said,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So with love and respect, Frontiers is inviting all Muslim peoples to follow Jesus. Through Frontiers, disciples of Jesus serve the least reached in the Muslim world. They introduce their Muslim friends to the hope found in Christ, make disciples, and start multiplying movements of churches. God is drawing Muslim men and women to Himself, from wealthy business leaders to the urban poor, from city centers to remote villages. He's changing hearts, changing lives, changing entire communities. And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asks us to join Him, sharing the good news with those who have yet to hear it. As we see disciples making disciples in Muslim communities, we witness the joy of relationships restored, hearts healed, and families redeemed by the grace of God. Join us in using the resources, talents, and gifts that God has given you to reach Muslim peoples who have still not heard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We are called to pray earnestl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more laborers. We are called to show others who Jesus is. We are called to make disciples. We are called to send. We are called to go. We are called to partner with Jesus to see hearts and lives transformed for eternity. Will you join us?
好，我现在服侍的团队呢叫做前线差会哈，啊，我们是台湾前线差会，啊，前线差会是一个国际的宣教机构，啊，我们叫差会。那我们有1400多位的宣教士在全世界的40多个国家里面来服侍穆斯林的群体，所以我们是一个专注来服侍穆斯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穆斯林有多少的了解，或你家或你的旁边里面就有没有穆斯林哈？我想台湾现在有35万的穆斯林，但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的穆斯林吗？好，全世界现在80亿的人口的里面有20亿的穆斯林，也就是全世界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穆斯林，然后他们信仰的是伊斯兰教。那台湾呢有35万的穆斯林，好，本地的穆斯林有5万人。那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印尼或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移工。好，那印尼的移工在台湾有将近26万。那除了移工之外还有渔工，新竹有渔港，他们很多在新竹有渔工打鱼的，然后有劳工 在加工区里面的，还有呢还有学生在大学里面，另外呢还有新住民，就是嫁来这里的。好，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穆斯林，其实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他们需要认识耶稣，阿们，他们需要福音的。那我们差会呢，我们在全世界有260多个团队，然后在服侍他们。那台湾前线差会呢，我们在2016年开始，那到明年的时候是我们10年的时间。我们有3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就是我们推动华人的教会，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好，竹北胜利堂，让我们可以一起的能够参与在牧宣的事工的里面，不管是在家门口的事工，不管是在学校里面的穆斯林的事工，或者如果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在海外的事工里面。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是鼓励教会好能够来参与；第二个，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为穆斯林祷告。好，今天呢，我们有一本手册，好在外面。好，等一下你离开的时候，应该是剩的不多了，好，不过可以拿，好，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再借。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穆斯林他一年要30天的禁食祷告，知道吗？好，他们有斋戒月，他们就要30天的禁食。那他们禁食的时候，就从太阳出来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太阳下山的最后一刻开始的结束，他们不吃不喝。那他们只做2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就礼拜。好，一天5次，好，在这些当中的时候仍然就去礼拜，然后呢就是读古兰经。那这是他们在这个30天的斋戒当中所做的事情，好，为的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禁食能够得到他们的这个神的奖赏的鼓励。好，那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你一年有几天禁食呢？你知道吗？穆斯林信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他会看哈那个叫他信耶稣的人在宗教信仰上面有没有比他进前。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这是在发生在我教会的例子。好，牧师去探访一个阿嬷，就有一天这个阿嬷就跟牧师说啊：“牧师，你不用来看我了，好，我不想信你们的耶稣。” 那牧师听了吓一跳，为什么？他说你看哈，我们家这个印尼姐姐啊，一天啊都为我祷告五次啊，牧师你也没有来看我五次啊。然后呢，那个印尼姐姐说他们也有耶稣啊，那我也觉得他们的耶稣不错啊。大家知道吗，伊斯兰教里面也有耶稣啊，好，耶稣是他们的先知哈，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阿妈说我苏利麦来啊啦，嘿，我要来信这个哈，你看一天五次为我祷告多好。好，那另外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听我的课分享完了以后，他回去啊就在问他们家的印佣这个印尼姐姐说，哎，你一天五次在祷告，你在祷告什么？这个印尼姐就看看他，牧师啊，我在为你祷告。 牧师听了吓一跳，哈，你为我祷告？他说对，他说牧师，我每个礼拜哈推着这个阿公哈，阿公阿妈去教会啊，说你们的教会不好啦。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哈，每一次牧师你讲完了，那个讲完了以后啊，就叫大家到前面啊，都哭哭啼啼的，所以你们这个宗教不好啦，都会让人家哭哦，那一定是不好。当然他不了解嘛，哈，所以他说牧师，我发现你是好人啊，好人就要信伊斯兰，因为伊斯兰教是最好的宗教。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世界观，他们的概念，他们觉得对呀，好人就要信伊斯兰教。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伊斯兰的世界，穆斯林的群体当中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多的穆斯林他们开始来认识耶稣了，认识我们的耶稣，他们开始接受耶稣做他们的主了。为什么？就是祷告很重要，因为在每一年斋戒月的时候，全世界有超过千万的基督徒在为穆斯林的归主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祷告是重要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6:24，耶稣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是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阿们吗？好叫我们的喜乐，神也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的祷告不只是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其实上帝也借着我们祷告，神让我们看到祷告的成就，神也让我们是欢喜快乐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差会在做的事情就是招募训练差派宣教士进入到穆斯林的宣教合场里面。好，全世界有20亿的穆斯林，好，全世界有57个穆斯林的国家，好，57个穆斯林的国家，他们绝大部分是拒绝教会、拒绝基督徒、拒绝宣教士进入到他们地区的。但是感谢神啊，好，圣灵有很大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所以很多人归信了，但是仍然需要工人可以进入到合场。好，所以这是我们前线参与我们所做的啊这一些的工作。好，所以感谢主。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的经文在这里，在罗马书15:15-21。好，好，大树牧师要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诵读。好，我们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们，我真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的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见的将要明白。好，这一段的圣经有几个 有几个重点重要的地方。好，第一个，我们看到当保罗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只有我们的神能够使人有盼望，阿们吗？好，是我们的神使人有盼望。好，然后因着信要将诸般的喜乐赐给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发现这个盼望的来源源头是我们的神，但是盼望的途径里面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你的信心，你相不相信这位赐人有盼望的神是你的神，阿们吗？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位盼望的源头的神就是你的神吗？所以你的信心会让神让你经历在上帝的这个成全的能力的当中，你会充满的盼望喜乐。第二个关键是什么？是圣灵的能力。你的信心然后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大有盼望。好，这是一个开头。保罗后面要讲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保罗在谈到他自己在他的宣教侍奉的里面所做的事情，他说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见保罗在讲什么，是神的呼召在保罗的身上，神呼召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但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外邦的什么仆役，他是服侍这些外邦人的，服侍他们，也是怎么样福音的祭司。所以保罗是进到他们当中服侍他们，谦卑的在他们当中，并且呢把福音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这些群体的当中。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祭司在做什么事情，祭司就是有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把怎么样人引到神的祭坛的面前。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且成为被献的羔羊，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可是你知道有许多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啊，他们需要有人怎么样去到他们当中，把这个福音要带给他们，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好处跟他们来分享。所以保罗说他是福音的祭司，就是保罗活在他们的面前，并且把福音带给他们，然后呢看见这个外邦人因着福音的大能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不再是局外人，而是成为家里的人。那保罗到底做了什么？这几节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不敢提别的，只有基督借我所做的事情。保罗夸什么？保罗不是夸他自己，保罗不是在高举他自己，他在讲到神所做的事情。第一个言语作为，第二个神迹奇事的能力，第三个圣灵的能力。好，这里都讲到宣教在何场当中，宣教是在工厂里面在做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口传的福音啊，你要把耶稣基督你所知道的神要讲出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章那边讲到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你就必得救啊。然后那里说到说你要去宣告这件事情，承认这个事情，承认这个字就是原意就是宣告，就是我既然相信耶稣是我的主，我就要去宣告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们都没反应。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相信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你就要去宣告这件事情啊。你相信是耶稣是活的神吗？那你就要去活出这个活的神给你的生命啊，阿们吗？所以保罗说啊，他这里就他去传这件事情，可是有一个东西会见证他所传的神，是神迹奇事。马可福音那边讲到神迹奇事必随着我们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也就是说当这些神迹奇事不是我个人，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他见证出我们的神是活的。我分享一个是我自己的例子， 我很诚实告诉大家，我是行道会的牧师，我在内湖，我们的宗派的教会比较追求圣灵 ，OK， 可我自己呢，我在进入到行道会之前呢，我是浸信会的，你知道浸信会是不谈圣灵，但是我自己有很多圣灵经验，可是我到我的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我很害怕，为什么？哇，弟兄姐妹都有什么异梦异象啊，或什么这个哈？我想说糟糕了，我一个传道人什么都没有，你知道这是传道人的软弱哈。所以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我就是去教会服事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一个祷告会，哇，弟兄姐妹们分享很火热哈，哇，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翻开圣经哦，说主啊，是不是异端啊？还是什么？你知道，我真的翻开圣经，然后还去找牧师讨论了一下哦。好，感谢主啦，我们教会当然不是异端哈，但是我那时候真的，然后我心里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定。我说哇，从今天之后，如果有弟兄姐妹哈来问我有关圣灵的问题，我一定要讲得又大又难，讲到他们都听不懂，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好。那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祷告，那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好，反正我为人家祷告也没有会倒的啦，好，我为人家做医病祷告也没有被医治的啦。然后呢，我们都会讲说啊，反正医治的是耶稣嘛，对不对？好，自己责任就没有那个好。但是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耶稣真的是医治的主。阿们吗？耶稣是真的是医治的主，耶稣也透过我们来做这些的服事。我在2000就经过这样的时间的里面哈，哦，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不太讲细节。经过这样的一个里面，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到巴基斯坦，我到巴基斯坦去做短宣，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讲分享完了，然后就大家来到前面祷告，就我为一个弟兄祷告。当然就讲英文了哈，他们这样，他7天不可以说话，7天不可以说话，然后他太太在旁边帮他翻译。我第一个问，相不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点头相信。第二个，你有没有抽烟？点头。戒烟。第三个，愿不愿意悔改？愿意。你愿意，我奉耶稣的名就为他祷告。有没有事情发生？没有，然后他就出去了。那我就还是鼓励自己啊，医治的是耶稣。然后呢，继续为下一个祷告。当我在为下一个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他后来跑进来，他可以说话，他可以说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耶稣一个掌声吗 ？Amen。我想要讲的不是大树牧师，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有能力的人了。好，耶稣是医治的主，这是真实的。我的教会有一个姐妹来到教会10多年了，然后我的小组有一天她本来告诉我，牧师，耶稣会医治人是2000年前的故事，现在没有这件事情。她来到教会那么久，她也在我们教会看了，但是她没有办法相信。好，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其实圣经里面在这里讲，神迹奇事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传的耶稣是活的，是有能力的，是恩典的，是怜悯的，是救赎的恩典。阿们吗？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只讲耶稣啊，他要使外邦人看见这位全能上帝真实的作为在他们里面，然后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现在在穆斯林世界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神迹奇事的见证。我们前线差会，我们出版了有2本书，其实我们不是出版两本书，但最近我们出版2本见证的书，一本讲到伊朗的大复兴，最近以色列跟伊朗在打仗，对不对？好，另外一本是从麦加到基督，就是撒乌地的教长的儿子信主的故事。他们都经历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但即使如此，仍然需要有人去牧养他们。所以保罗的后面的祷告是什么？他说，我立了志向，要在那些未曾闻知他信息的，未曾听过的地方，那些人们，他们能够听见，他们能够看见神。好，弟兄姐妹，这里保罗讲的3件很重要。第一个，我们看见保罗是蒙召的人， 保罗是蒙召的人，他乐意的，他愿意的回应神的呼召。第二个，我们看见保罗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那个在这些外邦人当中的仆人，他在把福音要带给他们。然后第三个，我们也看见他所宣讲的内容是在那些没有听过的人的身上，口传的福音，神迹奇事的见证，跟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出于圣灵，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啊。好，那我们来问这件事情，大使命到底挑战我们什么？马太福音28:18-20，弟兄姐妹知道吗？知道吗？知道。有背过吗？那边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传福音，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会背，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大使命是给谁啊？给谁？给牧师吗？还是啊，给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宣教月当中，你听到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吗？这个大使命是给这些宣教士的吗？宣教月最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啊，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祷告啊。你知道大家听完了以后就好感动哦，然后呢祷告，主啊，我要为旁边的弟兄祷告，主啊，求你感动他，让他去非洲吧。那神说，那你呢？主啊，我想去日本。主啊，我想去欧洲。他去非洲，他去跟小恩他们一起吧，去查德吧。然后啊，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弟兄姐妹，今天你千万不要做这个祷告哦。Yeah, 我们喜欢就啊，有感动就为别人祷告。No, 大使命真正挑战是你啊。这个大使命是给教会，教会是谁？教会就是你跟我啊，教会就是你跟我啊，教会不是牧师啊，不是长老，不是只是执事啊，教会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是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大使命就是给门徒的，门徒跟随耶稣要去做耶稣做的事情。那耶稣做什么？耶稣在这世上3年半的时间，耶稣做什么？耶稣有没有传福音？有啊，他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有没有帮助穷人？有还是没有？有吧，对不对？耶稣有没有看见人有病医治他？耶稣有没有看见人有软弱医治释放他？耶稣有没有医治那些伤心的人？耶稣有没有拣选门徒？耶稣有没有训练门徒？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差派门徒？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大使命是门徒生命的延伸啊！不要讲我只是做一个上门徒训练班课的门徒，不是啊。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见证耶稣，活出耶稣的生命，见证他，荣耀归给他，然后呢宣扬他。我们常常听，我们常常觉得啊，对，这个对我很好，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不去跟人家分享，我不去见证耶稣。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一定是有需要的嘛，对不对？我也是啊，我有需要我来到教会啊。我的妈妈是一贯道的，我妈是拜一贯道的呀，所以有一次啊，我跟我们教会的牧师去敲门拜访。那我们说，哎，我们是教会的哈，来拜访。结果这个开门的那个很开心啊，他说，哦，你们是信耶稣的哈，我也信耶稣啊。哇，我想说我们敲到一个自己家人嘛哈，就他就让我们进来，那个帘子一拉开哈，不是，他是拜一贯道的，一贯道有5个神啊，其中有一个叫耶稣。神要我们见证他，荣耀他，然后要来宣扬他。为什么今天上帝要呼召我们去到这些危险的地方？上帝真的要让我们去到危险的地方吗？那我们这有2个问题，哪里是危险，哪里是安全？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哪里是安全的？台湾安全吗？以色列很危险吗？中东很危险吗？前一阵子以色列跟伊朗在打仗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同工在那里啊，因为领空都关掉嘛，领空都关掉，所以出不来，进不去。有一个家庭就分两边，然 然后但是呢他们还是很轻松哈，就告诉我每天晚上看烟花，知道吗？就那个飞弹，他们说我们每天晚上就在那看烟花，只要那个烟花壳啊不要掉下来就好，因为他们会拦截，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个会，那我们同样在约旦那边，他有时候会掉下来。弟兄姐妹，哪里是危险的地方？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那我们看耶稣的那个时候，耶稣在巴勒斯坦，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九章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耶稣很少在一个定点，耶稣在不同地方在走。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看见这些需要的人，耶稣不认识他们，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耶稣怜悯，耶稣爱他们，耶稣给他们吃，耶稣医治他们，然后耶稣也讲天国的福音。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对耶稣是一个友善的地方吗？没有啊，犹太人就要抵挡他，对不对？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教师都要抵挡耶稣啊。然后呢，罗马神也要抵挡，也要伤害他。那个时候耶稣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吗？没有啊。那个时候，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要完成他的功。所以这就是耶稣的使命。对，那里很不好，那边也很不安全，但是耶稣他遵行父神的旨意。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在一两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又是 COVID， 然后因为我们的同工要去叙利亚那边边境的地方，结果牧师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大叔牧师，你知道吗？那边在打仗啊。”我说：“我知道啊。”然后呢，牧师，你想要问的是什么？哎，大叔牧师，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打完啊？什么时候战争会结束？什么时候会打完？我说：“牧师，我又不是上帝啊，我怎么知道？”然后我就跟牧师说：“牧师，我们不知道这个会是怎么样，但是你现在知道那边在打仗，你要去，你们可以去讨论决定说我要不要去嘛，对吧？那我们会评估说合不合适这个时候去。可是你问我说什么时候会停止，我不知道。你说那边是安全的，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信心的东西在前面了，然后呢，该做的可以做好。”也有弟兄姐妹会告诉我，现在哪有人还要派宣教士去啊？现在不都是那个 online 的，对不对？ Zoom 啊，就可以了吧？很好的问题啊。那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那上帝为什么要派耶稣来呢？上帝难道不可以一个手指头就翻了吗？可以吧？那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然后复活呢？因为上帝在成全的一个叫救恩，是需要有一个替代来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谁是无罪的来代替我们？只有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啊。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什么？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以被拯救。真理是什么？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人的最终里面的出路。上帝为人预备了一个出路，不是只有为你，不是只有为我，神也为这世上所有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好，所以保罗他说我要在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那你看保罗的那个时代的里面，在中亚西亚这一带里面，我们现在如果你去过土耳其，有没有人去过土耳其？有吧？土耳其就是早期教会的地方啊。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从1990年之前，土耳其的教会再没有运作了。土耳其基督徒的比例是低于 1% 甚至 0.5% 还要低。那些教会都是古迹啊，谁去？台湾人去啊，教会去啊，做什么？景点参观啊。我有一次真的跟当地同工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做这个哈？因为土耳其有8000万人，其中有800万的难民，都是穆斯林难民。我们不需要再去采古迹了，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是为那里还没有听到福音的这些穆斯林来祷告。那你想，现在好可以坐飞机坐的，那保罗那个时代，保罗从叙利亚，从那安提阿，好 安提拉就是两年前地震破损最厉害的地方，我去到那里全部是平了，全部平了。我今年四月份再去的时候，他们开始重建，那是我们古代教会的地方。保罗从这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叫做荒山片野，那个土耳其这个地方有比现在好吗？有比现在安全吗？那我们看到在宣教时代的时候，许多的宣教士来到不同的地方。这个人叫威廉克里啊，他是英国人，他是一个鞋匠，他也是一个牧师。有一天他就得到一个皮质的世界地图，上帝就感动他，他说我要去印度宣教，就蹦蹦蹦就跑去找他的牧师，说牧师啊，上帝感动我要去印度去做宣教。结果他的牧师就拍拍他，亲爱的弟兄啊，你还是在英国啊，在伦敦好好待着吧，上帝如果要救印度人的话，神有他的办法，但可能不是你啊。好，结果威廉克里呢，他没有放弃，他仍然为这个预备，所以当时就一群愿意支持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其他教会的牧师奉献给他，然后他开始去印度。一去多久呢？40年。这个就是早期差会的开始，40年。他的祷告是，神啊，让我不为自己一无所求，但是为神求大事。他最重要的侍奉就是圣经翻译，好，有一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OK， 好，那这个人叫 Robert Morrison， 他是150年前最早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好，那个时候进中国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是从澳门进到珠海去。那他最重要的工作呢，也是翻译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的和合本圣经跟他是有关系的。那他在宣教当中呢，带领一个非常重要影响华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做梁发。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牧师，也是第一个宣教士。他后来跟着 Morrison 就在东南亚这边去做宣教服事。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去的话，到马六甲，你会看到 Morrison 他的一些的遗迹跟故事。那这个梁发到底对中国的教会影响是什么呢？他就把那个翻译的圣经把它拆成一本本小本的，把它叫做劝世良言。 OK， 劝世良言。他就在当时那个发，那你知道当时都有科举制度嘛，他就在考场外面发，结果有一个人拿到了。这个人影响中国蛮巨大的，好，这个人叫做洪秀全，知道吗？太平天国，好，这个故事就回来了嘛，哈，啊，我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第一个异端啊，呀，好，越乱七八糟讲嘛，哈，反正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好，太平天国，好，当然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内战，它影响到谁呢？影响到孙中山。孙中山影响到谁呢？就是有一群当时革命的这些的青年。其实太平天国是一个异端，但是对于基督的信仰思想其实开始进入在中国的社会，而且那个是蛮深入的社会的。好，所以 Robert Morrison 他的贡献是什么？圣经翻译，还有他带来一个人呀，其实影响。那他去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短宣哦，因为呢从英国到中国的话最少要6个月搭船啊，你不会搭船6个月然后去2个礼拜回家吧，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没有短宣了。船上的人啊就在问他说， Morrison 先生，你为什么要到中国？中国既贫穷又落后，然后又动荡又混乱，你凭什么会认为你去到中国可以改变中国？后来马里逊想了一想，他说，没有，我不能，但是我的神可以。阿们，我不能，但是我的神可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你不能，但是我们的神可以。阿们吗？好，那下面这一位呢，我们就很熟悉了，戴德森。戴德森的家族直到现在仍然在服侍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好，戴季中牧师是我们的院长。好，戴德森最早进到中国的时候的前面10多年时间，其实没有带什么人信主。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宣教士的标准来讲的话，可能他应该回家，你没有做什么嘛。好，那戴德森想不想回家？可能他也想过，可是他没有。所以他后来呢创立了内地会。好，内地会就影响中国非常的巨大。 1900年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变叫庚子事变，就是义和团，大家知道吗？好，就是排外。在那个义和团事变当中，内地会的宣教士光是在山西这个地方有25个宣教士的家庭殉道，平均年龄35岁以下，平均年龄35岁以下。好，就是除了宣教士还有他的孩子，将近50多个人。戴德森那个时候在英国，他非常的伤心，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那个时候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宣教就要停了，为什么？不会再有人敢去了。可是在庚子事变十年之后，有超过1800多位的宣教士再一次进入到中国。到1949年之前，有5000多位的宣教士进入到中国。弟兄姐妹，上帝的宣教工作不会因为环境或因为人而停止，阿们吗？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上帝国度的工作里面。所以戴德森其实他，你知道戴德森只有一个，历史上只有一个戴德森，可是透过他的服事的里面，有很多不知名的宣教士在中国侍奉，这就是他的影响。这两位我们都明白了，一个是马杰，一个是马雅各。马杰从台湾登陆， 马雅各从高雄，大家都知道他们。我想更多知道马杰，马杰 在台湾的当中里面拔了3万颗牙齿，他是牙医啊，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他被人泼了多少次粪，他去传福音是被人家泼粪啊。我们知道他拔了3万颗牙齿，可是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他被人家泼了多少次粪。这些的宣教前辈们，他们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危险的地方，都是在当时里面不安全的地方，甚至现在我们看这些地方也是不安全的，可是那个时候挑战更大。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去？是因为他们顺服了神，是顺服了神在他们里面的激动的里面，他们愿意去，所以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们翻转的那些地方，福音才在那边开始。今天如果马杰没有来，如果马雅各没有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听到福音啊，我们可能不会在这边聚集啊。所以再不要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要来？今天最福音最大的地方就是穆斯林的地区，全世界有20亿的穆斯林，有57个国家，这些都是现在大家看起来危险的地方，不安全的地方。你知道全世界，这是2022年的 Open Door 的一个统计哈，那其实基本上它的变化不太大。全世界有10个最逼迫基督徒的国家，迫害最厉害的。好，2022年呢，以前都是北韩是第一个，2022年因为阿富汗政权改变了，所以阿富汗变成第一个。好，大家看哈，在这十个里面，除了北韩之外，好，还有印度，其他逼迫最厉害的都是穆斯林国家。那印度为什么在里面呢？印度它现在全世界印度14亿人口，穆斯林人口超过12%，已经有1亿7千万。所以穆斯林地区它是全世界福音受限制最大的地方，没有，它不允许人去，它也不容许里面在做些什么。所以86%的穆斯林没有听到福音就离开世界了，86%，因为没有人去啊，因为在他们当中的宣教士只有7%。大家想想看，马太福音24章那边讲到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在万民当中做见证，末后的日子才来到嘛，对不对？那你想，在这个挑战下面的话，在穆斯林群体绝对是最后很大的一个群体，那要有多少人能够进去呢？如果是现在7%的话，一个宣教士啊，要向45万的穆斯林传福音，才能够传遍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穆斯林当中服事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巨大的挑战。好，难民是另外一个议题。好，全世界现在有1.2亿难民，但是80%是穆斯林。好，这个是我们去到的难民学校。你说学校在哪里？学校就在后面的帐篷。好，这是联合国设立的。好，这是他们的青少年呀。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家庭。好，这些难民的家庭，其实他们有很多孩子是残疾的，
然后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需要一些医疗资源。好，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几个。好，那你看这个穿红衣服的，他们是叙利亚的士兵，在战争当中残疾了，好，所以在那个这个协会里面做复健。好，那地震呢，我们有去赈灾。好，最后时间关系，我要做一个结论了呀，弟兄姐妹，上帝到底是不是呼召我们去危险的地方？其实上帝是在告诉我们哪里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说福音已经到地球啊，不知道绕快要绕过去了哈，可是有一块地方一直绕不过去，是穆斯林的地方。上帝不是要我们去到危险的地方，但是神要我们去到的是需要福音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就像刚刚所说的，可能他们一辈子没有听到福音啊。好，神告诉我们说要收割庄稼，可是庄稼要有工人。这个庄稼还有四个月吗？不是，是现在，哦，是现在。好，我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很多人问我，大树牧师，你孩子那么多，你为什么要选一个不容易的族群的里面去服侍？后来我真的想了一想，其实很多人在这个寻求的当中的时候，有做异梦、做异象，然后什么，我都没有，我没有什么异梦异象啊什么哈，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神的话，然后呢，有宣教士来到我的教会，有宣教士来到我的学校，来跟我分享，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宣教士最近才退休哈，她是一个姐妹，一个女宣教士，她是台湾非常早期就到中东去服事的。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告诉我们挑战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上帝就是呼召你，上帝呼召你就是要走向跨化宣教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他一辈子不会听见福音，可能不会听到福音，一辈子可能没有人要去到他们那边，可是今天是你，那你愿不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去？我举起手来说，主我愿意。三十年前的时候，主我愿意；三十年后，主我还是愿意，因为我知道那就是上帝的呼召。当庄稼熟了，耶稣要我们举目向前观看。弟兄姐妹，上帝会给你禾场，上帝会给你呼召，可是你要看神要在你生命里面做的是什么。保罗的祷告。基督徒啊，我们要有我们的责任。三件事情，最后结论，第一个，重新思想大使命的意义 是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主内。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是，我要从教会得到什么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在想，当你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保罗最浅的告诉我们说，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吗？只要得着一些人吧，可是背后更深的东西是，不只是我要得着一些人，我要去完成神的使命了。神对你是有使命的，神对你是有任务的。好，第二个，耶稣挑战我们，对不起哦。第二个，耶稣挑战我们对陌生人的爱。当耶稣在巴勒斯坦走在各处的时候，那些人都是陌生人啊。耶稣没有说，哎，我不认识他，我就不做了。没有啊，耶稣也没有因为宗教原因就不跟他讲话。同样的，今天我们碰到这些穆斯林，不管他，我常问教会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一个穆斯林站在门口，你会怎么办？邀他进来，还是当他没有看见，还是怎么样？好，那耶稣告诉我们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当你给一杯水，把一杯凉水的爱给在深陷在火狱当中的人，那个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第三个，何尝需要工人，那你的回应会是什么？我盼望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只为旁边的人祷告，好，你为你自己来祷告。耶稣说啊，我猜你们如同羊入了狼群一样，但是呢，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啊，就是你可不可以为神发疯一次？2025年你可不可以为神发疯一次？ 上帝啊，我从来没有去过中东，呀，你带我去一次吧。上帝啊，我从来不知道穆斯林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让我去一次？ Crazy。 其实这个所有的背后只是一个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说，我现在活的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让我知道我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而活。阿们吗？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在为你自己活吗？还在为你自己很多东西在挣扎吗？你不知道耶稣他爱你，他已经为你担当了一切吗？我们今天真实的里面，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还是爱自己多一点，因为好像我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一切，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实的，他背负我们的重担，他背负我们的一切。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边说，把一切的咒诅都归给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了。你相信吗？有好多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神没有恩典，不是上帝不医治你，不是上帝不怜悯你，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在抓着你原来的那个生命过不去的东西，所以你还在那个挣扎循环里面。可是神要我们知道，你不再为你自己活，是为耶稣而活。当你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背后这个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替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罪不会解决，我说不会解决的意思是说它不会消失，可是只有一个，就是没有罪的耶稣替代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解决了。阿们吗？我们的罪就解决了，所以你的罪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需要的是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活。好，罗马书第八章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我们不仅仅是在基督里得胜，并且是得胜有余。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好吗？可以请事情帮助我一下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宣教的主题，可是你知道，真正的主题是爱耶稣，真正的主题是爱神啊。我们如果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怎么去看到你爱神呢？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啊，你要爱你的邻舍。就会看见你爱神啊。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爱神，弟兄姐妹，大使命没有意义，因为你不会去做的，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为你死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你不知道耶稣为你舍命的这件事情是多么样的有恩典。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你就不会觉得说我要为耶稣去啊。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宣教士们，是因为他们真的知道耶稣的爱鼓励了他。我们原是不配的，但是耶稣的爱鼓励了我，让我真的不再为我自己。我知道上帝，你要我去哪里，我就是去哪里。上帝，你要我怎么走，我就是这样走，因为我知道当我这样走的时候，主你与我同在。阿们。今天诗班献的诗歌太好了，沙滩上的脚印不是我的脚印，沙滩上的脚是耶稣的脚印。那你说啊，那我在哪里呢？耶稣在背着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走不下去的时候，是耶稣在背着你。你以为那个脚印是你的，不，那个脚印是耶稣的。你走不动的时候，你没有力气的时候，是耶稣背着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主，让我们的灵里面真的觉醒起来，让你成为一个爱耶稣的基督徒，让你成为一个愿意付代价的门徒，让这个宣教业对你是有意义的，让每一个分享对你是有意义的，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也许你都没有做过，或者你很少做过，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好吗？举起我们的手来，这个手不是举给牧师看，是举给耶稣看的。举起我的手来祷告，你祷告神，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圣灵在你的里面。神告诉我们说，神的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会得着能力的。你会得着能力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举起我们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我这个时候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主北圣灵堂是你的教会。主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是蒙你圣灵的恩典。 主耶稣，你的圣灵主充满我们，好像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一样，当他们被神的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们走在哪里，神迹奇事都要随着他们。主啊，来见证耶稣，你是那位活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耶稣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刚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耶稣，让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这个宣教院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是有意义的，让这个宣教院对我们弟兄姐妹是有帮助的，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哦，主啊，让我们走向这宣教的路，因为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祷告，好像保罗祷告说，让我们若果癫狂，就是为主 crazy 一次，让我们能够为神疯狂一次，让我们能够走在主的心意当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可以给耶稣一个掌声吗？阿们。